主，我们就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不仅是生命的源头，你不仅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主，你也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你更是每天的每一步的引领我们。哦，主，好像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主，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所造，也是你所拯救。哦，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是你所看顾保守的。哦，主啊，若是我们的这个人落在神的手中，主啊，这是何等大一个恩典，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赞美你，赞美你。哦，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是的，不是我们创造你，是你创造我们。我们为过去的愚昧，哦，把自己看为是神，把这个看的一些被造的看为是神，哦，不仅得罪了你，我们亏欠了你，就我们再次回转到你面前。哦，我们不是一半的回转，我们也不是99%的回转，我们叫全然的回转，然后叫我们回到那创造的这个目的的时候，哦，在你的旨意当中被你自己引领的时候，就我们就回到找回我们人生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主，我们就不断的回转，我们就不断的在你的圣灵帮助之下，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不断的，主啊，你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哦，不再是我们的意念。主，我们定义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谢谢主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在我们当中继续得到你当得一切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4章，我们就从21节看到27节好了。这比较是有点的，不要看，就比较是一段啊，在这里啊，这时候呢啊，整个的啊，从在提及这个约押以后，那整个的这个啊，重点就 shift 到啊这个亚撒龙，当然shift 到亚撒龙跟这个啊大卫的这个互动的里面。当时我们上礼拜看，约押就派了一个妇人，聪明的妇人，然后用个方式，一个比喻啊，让大卫明白啊，他需要把亚撒龙找回来啊，因为这是为了整个神的这个国家啊，这个神的所谓的啊一个心意在这个国家里面。当然啊，我还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扫罗是一个。虽然扫罗不是神所谓的定义拣选，因为大卫才是，但是呢，当神给扫罗有机会做王的时候，其实扫罗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王。当然你说大卫是神所拣选没有错，不过如果大卫离开了神，他还是会软弱，甚至会犯罪，会跌倒。当然后面跟着来的暗论也好，亚撒龙也好，都有机会做王，但是暗论的这个放纵情欲，这个亚撒龙他自己有一套的自己的想法，到最后并没有在他神给他那个位置上啊，能够做到对的事情来荣耀神。所以呢，原来神要拣选的，就跟大卫说，是你的另外一个儿子叫所罗门王。所以所罗门王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王，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所罗门王也可以在神的这样拣选当中，他也会软弱跌倒。所以当你每次讲到神拣选的时候，不是神的心意有改变，是人能不能够承受这个拣选。所以呢，在我的这个整个的明白的里面，呼召是很重要，是神拣选了你，所以呢你回应神的呼召。神拣选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他要做比如说做校长，所以他就这叫拣选。那因为神给每个人，那要做老师，这个做医生啊，做军人啊，做政治家，所以呢，神这时候要 fulfill 他的这个计划，这时候他要兴起一个学校来，所以就是来我们当中，他不会随便抓一个，哎，你就来做校长好了， 不，他就选一个他已经预备好的，甚至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了。我希望把这个强调到一个程度，200万年前就预备好了，就是你。所以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因为他定义就发生了，不是说来到地上的时候才发生，也不是因为你爸爸跟妈妈结婚的时候才有这个情况，在母腹的时候，在还没有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了你，这是我们的神。所以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不过问题在这里，你接受了神的拣选了吗？或是你在神的拣选面，你回应了他的呼召吗？神说：“欧永亮，过来，我要叫你做什么？”这个叫神的拣选，因为他可以拣选别人，他不一定要拣选我，但是他已经预备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常这样的说，神拣选了你，如果你不回应的话，神会拣选另外一个人。当然神是有他的次序，因为整个人的历史这么长，那你会失去这个机会。我们人生就这么短短在那里，我们会失去这个机会，那甚至神的计划会被延迟的。这一代不行，就是有神下一代。所以你为什么有人在问呢？问我们耶稣啊，问两个问题。问我们耶稣是所谓2000年才来，这人历史这么长，问不早点不晚点来。那耶稣来为什么只在犹坛出现？那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以讲很久，就是我讲很久也不见得讲清楚，因为那是神的计划，那不是你定的计划，不是你觉得合理不合理，觉得时间这个对不对，问不快点不晚点，这不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们甚至解释都不清楚，何况说我们怎么去设计这个事情。所以呢，整个东西要回过来，就是因为最后最简单一个回应，就因为我们不是神的，所以就明白，就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意念高我们的，甚至那句话后来补一句话，他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很重要，不是说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跟我讲跟你讲你也听不懂。那另外一个明白神，但第二个很重要，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我受主耶稣这句话克西马人，我已经讲好几次，主耶稣非常知道神的旨意，主耶稣也知道他有他的想法，神也不一定会拒绝，所以若这个杯挪开就挪开，他知道神的杯，神给这个杯，他也知道如果他向神说，神啊不要这个杯，换一个也可以，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也知道他的想法，神也不会拒绝。如果他知道神不喜欢的话，他不会求的，这是主耶稣。但是他最后自愿的甘心乐意的跟神说，然而不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一个人的顺服是甘心乐意的，这是产生恩典跟律法的不同。律法不见得你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律法为什么早上我6点钟起来就出来打工，为什么那个人到收工前那个钟头来才打工，为什么都是1块钱？这是律法问的，那个是律法。耶稣说我的钱我高兴给谁就给谁，我给他多人， 你眼红吗？这是恩典。走在律法人最受不了，就别人在恩典的里面，法利赛人我做都还不见得啊遇见弥赛亚，你们这些什么都不做的，只是说信的就遇见弥赛亚。所以恩典跟律法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OK， 我们回到这里，所以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走在神旨意的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做的对的事情是神所喜悦，但不代表说最后每样，除非你这很留意这个对这个对。所以我说你知道神的 plan 是很重要，计划，你是做医生的，你是做军人，你是做政治家，你是做商人，但是在人生的每个过程，从小到大生出来在某种家庭，然后初中读什么，高中读什么，大学然后要不要留学，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人生的每个的 arrangement。 在每一个阶段的当中，你有没有做神的事情？感谢主你做了，你就发现寻求你顺服了就寻求，然后神就为你预备。不过倒过来，这不是只是人生的当中那一段 你走在神的旨意面，你需要每一段都走在神的旨意面，因为你完成的不是那个 arrangement， 你完成的是那个神在上的计划，那个 plan。你会成为一个最出色政治家，你会成为一个最出色这个金融界的人士，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你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神是要我居首不居尾，居上。”那但是搞了三四十年都没有啊，都在下，都没有守过，所以我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当我明白二三十年明白悔改是很重要的时候，悔改不是我没有杀人放火犯什么大罪。悔改是我的思想有没有跟神的思想意念连在一起，那是一个悔改。当我知道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那需要有一个态度，一个所谓的观念的改变，就我需要悔改。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真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路上的光，神的话，神的灵就这样一步一步引领，凡被圣灵所引领都是神的儿女，也是罗马书说，以至于我们不再做带着一个鲁母的心人就害怕，鲁母就律法，神的儿女就恩典了，就是这样子。哦，我们的信仰，我们这时候带着这个信心，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容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难，难是难在因为我不肯放下，总有我的想法，总有一点点，神啊，既然是我这样做一二三，你总要做二十，这个二四六吧，我们总有一些好像这个所谓积功德也好啊，所谓的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啊，用自己的行为就换取神的恩典，或赚神的恩典也好，用自己的行为，那这是我们一生啊一个困难，一直要学习。OK，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节的经文啊，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
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入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押起身往基叙去，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
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
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客勒。约押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塔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时候约押呢，这个大卫王就跟他说 ：“OK， 我听懂你在讲什么，你找这个女子来这样的劝我，我就做这个事情吧。啊，就是说你可以去把那个少年亚撒龙带回来。我要请大家看的是后面这些话，约押就面伏于地跪拜。”然后足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是蒙了恩。”但是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当约押的这个所谓的想法，其实他只是设计这个做法，前面已经讲过了，当这个暗嫩呢，这个死了以后，过一阵子，然后前面那个经文不说吗？大卫王就开始想他的儿子，啊，在这个第十三章，暗嫩死了以后，大卫心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这句话啊，就发现了，当这个暗嫩死了，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大卫的心得了安慰，一说他把这个心就打开了，不是说他很高兴他儿子死，说死了无所谓，安慰一下 OK， 死一个就算了，没有，他是一说他不在过去这个忧伤这个的混乱甚至这个好像绝望里面打转，所以他心 open， 他会想到不再是 自己的这个损失得失，乃是想到这个国家该怎么办，乃是说神托付他的啊，这个事情怎么继续的延伸下去。所以倒过来第二步，他就开始想这个所谓的谁来做这个事情，谁来接他的位置，谁来帮助他完成这个整个这个神借着这个在以色列这个建国。所以他就想起亚撒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大卫的心意，用这句话我先把这个次序弄清。但是大卫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在两难之间，就像那个妇人所说的，一个儿子他丈夫没有，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打死，所以已经有个儿子被打死，另外这个儿子要被判死，所以一说两个都死。所以大卫动都不敢动，不敢说把这个亚撒龙拿回来叫回来，因为一早要用这个法律来判的话，那亚撒龙也要被判死。所以在两难之间，所以呢，大卫的心意是要把亚撒龙找来，但是大卫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约牙明白大卫的心意，所以他就帮大卫 device 设计了这么一个的方式，借着这个这位智慧的妇人告大卫说，你不能够在那边打转，虽然照法律来讲是应该这样讲，虽然照人情来讲你是过不去的，不过从整个的国家来讲，神在上的托付，你需要用这个胜过你世人，这是一个。但不代表如果你再问我，那亚撒龙呢，这样杀人就没事吗？因为有个 no， 你看到亚撒的结局是很惨的。所以原来神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不论人多么的败坏，不论人多么的软弱，神甚至可以用一个软弱的人，甚至可以用一个抵抗的人，你读圣经蛮多这样的例子，一些外邦的王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是必定不会所谓的这个被好像的延误啦，或者被毁掉。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先不要说，不要愤愤不平，为什么那个人这么糟糕神会用他。从神的旨意来讲，神可以用 everybody， 但是每个人的对错是每个人要负责的。大卫要负责他的错，扫罗要负责他的错，包括亚撒龙，甚至包括约雅，因为他谋杀了人，他用诡计把这个亚尼尔骗过来，把他给杀了。像这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东西在人的心目当中是不太能够平衡，因为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不太认，我们总觉得神跟我们差不多，将功赎罪啦，给他一点好处啦，怎么样他就会帮助我们多一点。神就神，他断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会讲。但是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不是人的软弱，人的甚至拦阻可以叫神的心意被拦阻下来，神的心意一定要完成。所以这些观念你把它放在里面做一个思想，做一个 balance 的时候，一方面你不会担心这个世界，我不说喜欢看到这个世界败坏，但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不会败坏，到一个程度会毁掉的。为什么？因为这世界是神所造的。但你看到神在整个人类历史有好有坏，这些人起起伏伏，你不要说整个人类历史，你就单单看着以色列国，看北方的王南方的人，就看到有些王是好的，有些王是坏，就起起伏。但神的整个旨意并没有医治到神的国降临，从人的国变成神的国，或者人的国带出神的国，叫主耶稣来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纵然以色列这个国不怎么样，到最后真的乱七八糟，但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国继续在进行。我们还唱一首歌，神的国继续在，就这样子。你今天看到在这个所谓国的里面，天国里面，你看到这个世界还是乱七八糟，甚至你看到在国度里面我们这群人也很不完全啊。但是我有点不担心，我这样讲话不是阿 Q 精神，我真相信神的旨意继续还在进行。所以我真相信一件事情，当主再来的时候，建立那个千禧年的国度，那个证明一件事情，神掌权，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因为神掌权才有真正的完全的公义。不仅这样，还有一个不能够朽坏的，叫做新天新地。 所以当我每天想到这，我就很兴奋，看报纸、看新闻、看名嘴，我就真是一片混乱。那完以后就主啊，怎么办？主说：“我早告诉你，我要怎么办。这些事情起起伏伏，不过是我可以审判这个世界，我给每个人有机会，甚至不信人有机会，甚至信主人也有机会，每个人有机会。有一天，不仅是按照他们的信心受审判，也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这罗马书说的，你有机会行善的时候，你不行善，神也会审判呢。”不是只是不是神不是只是凭我们我们叫信耶稣都上天堂。用我的话，用圣经我所了解保罗的话，神还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你读读罗马书第三章，你就发现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这时候在整个的，所以呢，这个的妇人所讲或约雅所给他这样一个策略，大卫听懂，大卫也能够接受。所以自己的罪自己要负担，但是神的计划，在如果你是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神会保守你做神要做的事情。但你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依靠主，或者软弱跌倒，因为不依靠，因为反抗主，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所以呢，你回到这句来，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少年带回来，然后看约雅做这样，他就面伏于地叩拜。这是一个全然的所谓的顺服，或是全然的这个谦卑。谦卑跟顺服一件事情两面的，这是一个。然后呢，足谢于王，这个字的话就祝福这个王，就用今天的话，就是今年我们叫颂赞年。被杀羔羊是被称颂的，所以我们叫颂赞或称颂。基本上这个字就 blessed。所以我们这年初的时候就问了：只有神可以 bless 我们，怎么人可以 bless 神？人神之所以 bless 我们，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人之所以 bless 神，是祝福神。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称颂他，但我们不会用这个字叫祝福。其实你要用这个字没有问题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在圣经里面常会用到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也常用。我神啊，我 blessed your holy name， 神啊，我祝福你的圣名。是可以用这个字，因为这个祝福，所谓 bless， 跟蒙福是一件事情。蒙福你才能够所谓的称颂，但是我们不好用这个字把它混在一起，所以好像觉得神对神这样祝福神是不太礼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颂赞这个字也没有错。所以这就是你把它混在一起，其实搞一搞就只有一个字，就是 blessed。神是被 blessed， 你可以这样的说。为什么？因为我颂赞神。为什么颂赞？因为我蒙福。为什么蒙福？因为神的旨意落在我身上，因为我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当约牙这样的约牙就跪拜的时候，一方面他感谢神的旨意成就，因为大卫终于要把亚撒龙找回来。不倒怪他也相信一件事情，当神的旨意被成就的时候，是因为出于神的旨意，是出于神的帮助，出于神的力量，所以他也说称颂这位神。所以后面说祝谢于王，这个字的意思，中文我觉得真的翻译这个已经很费功夫，只用四个字把这个意思要讲出来。祝福于王，一说王啊，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要祝福你。或许说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重点不是王走在，重点是王走在神的旨意。所以透过称谢祝福这位王，或称谢这位王，约牙做一个动作，就是他要称谢这位王，这位神。所以他做的他没有错了，他是跪拜在这个王的面前。其实他整个的，所以讲了整个心态是讲到，王啊，我非常高兴一件事情，你遵行神的旨意。我非常高兴知道一件，神的旨意 没有战仗被拦阻，而且要透过你要完成。哦，王啊，我非常高兴。So I bless you。然后再讲一句话，神啊，王，我这个所谓的我祝福你。但同样一个字用到神上的时候，神啊，我称颂你。当你在职场，不论在哪里了，甚至我很喜欢说。哦、孩子有时候那时候小时候啊，爸爸我要上课了啊，爸爸 Daddy 拜拜拜拜，然后就说那怎么不祝福我，然后两个就跑回来说 Dadd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you 大的讲完了就跑走了，小的当时他们有多少明白这个意义我不晓得，不过他们起码做这种事情 Dadd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you。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家蒙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习惯，因为当你这样子说，你奉主耶稣名求天父来祝福你上面的人，从某一角度是他可能只想到是祝福我、啊、Daddy 你现在工作啊、啊、出入啊什么的，其实他在祝福我一件事情，Daddy 今天你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祝福你，但是神啊，谢谢你把你的旨意给我的 Daddy， 也让他愿意走在旨意，所以神啊，我要称颂你。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一句话，我希望这句话你能够听得懂，而且能够活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甚至可以用这句话来祝福你的老板，祝福你的小组长，祝福你的传道人。我们常说牧师不会吧，是你做牧师才祝我，我怎么有资格祝福你，我怎么能够配祝福你，或者我们这个底下我们是你的羊、欸、我还告诉你，我的女儿祝福我，我的女儿祝福 The reason is 我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祝福的时候其实他在称颂神，因为神带领他的爸爸，带领你的老板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样的祝福何等宝贵，这样的祝福也只有你才有这样资格，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世界上带不出这样的祝福，在人呢，对老板只会奉承，只会有好处，给他一点小好处，希望能够换来一个更大好处，我们神不做这种事情，我们神的乐意不是因为你给他什么好处他才祝福你，不相对的，我要讲的准确一点，是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一定会祝福你，想都不用想，因为神本来就要祝，所以我讲了一天就讲这事情，神就是要祝福创造你，让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神一定会供应你一切所需，从一个角度神就赐福给你一切，所以你都不会缺乏，若是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但你不愿意走在神旨意面前，神很难祝福你，因为你更不需要这个东西，你需要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回过头来，所以祝福，学习祝福，所以约雅这边做一件事情，就是祝福他的王，这边说足谢，当然我想这个翻译人已经很费功夫，一方面是足，你甚至从会长也是所谓的 bless 神呢、啊，但是他把这两个观念凑在一起，他祝福这个王，虽然是他老板，但是称谢这位神，他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啊、祝福他的王，好像我的女儿Daddy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less you， 不从某讲他称谢他爸爸的神，因为神又乐意把他的旨意告诉他的爸爸，而且帮助他的父亲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真的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的孩子出门的时候先不要啰啰嗦嗦，哎呀要听话什么的，这孩子反，所以呢你可以在祷告出去，我为你祷告，是这时候祝福他，那如果他玩好了好了，妈妈可以了，爸爸可以，那不哎，你还没祝福我，有没有看那个恩典，不是，那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这后面一句话，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这基本讲到我们整个信仰啊，怎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怎么知道你走在神旨意里面？因为你所求的发生了。从一个角度上是说神应允了你，从另外角度更重要是因为你摸着了神的旨意。神不会应允不在他旨意里面，神不会说你要什么就给你，神甚至给你要给你的东西就是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不是错的东西，神不会给你。这是这些年我学会，你应得来，当然在神学里面说啊，这个神啊叫做啊，你摸着神旨意，所以这是神的。神也可以叫做说，神也答应你，不是最好的旨意，不过神也答应你。但是神的心意，我从来没有想读到，不，神学有这种管讲法。所以你现在要的是 second choice， 第二好的，神教给你的不是这个东西。但我读圣经，我读不出这样的东西来说，神的旨意还有另外一个次好的旨意。如果神给你的旨意要叫次好的话，我不认为这是神。神永远没有叫做 second， 没有叫做最好的，神给你的是最好。那为什么你没有得到最好？为什么得到次好？不是神定义要给你次好，是因为你自己去自己找来。你拒绝神要给你好的，只要神给你吃好，神给你有 choice， 但不要说这是神的旨意。是好的不是神的旨意，第三好的不是神的旨意，神只有一个旨意，是给你最好。倒过来，你跟神说，我就是不要最好的，我只要吃好的，我只要第三好第四好。神说真的吗？你想清楚哦。搞了半天你说，神啊，我定义还是要第二好第三好。神说你要的话就给你。神从来没有定义给你的是次好的旨意。所以当约牙摸着神的心意，知道大卫的思想，帮他做一个策略的时候，好像大卫接受了，而且这对整个的神的旨意，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前面的发展，大卫终于答应说就要回来。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他知道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一个人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圣经说的，特别保罗最喜欢说，这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不是你奉献多少，不是你在这个殿中啊二十四小时都睡在这里，是在于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成为神所喜悦。不，相对的，所以让神喜悦。所以罗马书这样，我们现在是那个活祭是神所喜悦。不，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不要效法神，你要心更新为变化，就是说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来去思想神的心意，要用神的那个的方式或是神的那个原则来思想神，这样的话产生一个结果，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可喜悦的旨意。神的喜悦成为人的喜悦，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神的喜悦是因为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当你能够得着从神的喜悦的时候，因为神所谓的叫蒙恩，你蒙恩，因为神的喜悦成为你喜悦。哦，那句话那是二十几年前，当我明白那句话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一个信息，我就知道神给我最大的满足感不是我的财富，不是我的生活，是我能够天天更多的能够走在自己当中。所以这边整段的经文，所以两个，从约雅的角度，他常常会祝福别人。为什么？因为当那个人，他祝福那个人，包括他老板，他希望的老板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来。当老板走在神的旨意，或者上司，包括他父母走在神旨意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旨意不是他爸想出来的，不是他老板想的，是神想出来。所以他在旁边给他的影响力，告诉他像约牙一样，告诉个大卫就说，好了好了，这个蛮有道理的，好了，我在两难之间，终于你给我一个很好的策略。所以他的老板叫做大卫就接受了这个旨意，他也知道这个旨意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祝福他老板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称谢他的神，因为他老板终于走在神的旨意。可以听得懂我讲这个吗？我花了蛮多时间讲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祷告是什么？祷告，当他看到他在岗位上，看到老板走在神的旨意，看到神很乐意把神的旨意告诉老板，产生整个的所谓工作影响，他就知道他活在这个办公室，他活在这个王的旁边是没有白活的。他认为大卫受到他的帮助最大是什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时候他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怎么知道是蒙恩？哦，又升官了又发财，是对你四周的人，甚至对你的长官、对你的部属、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四周人都有影响力，都有影响力。 OK， 我很快就谈谈后面大卫就让他这个儿子回来。 OK， 把他找回来，不很有意思，没有让他见面。后面那个字，用这个字请大家留一点，没有见王的面出现了好多次。他叫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没有错，但是没有进到宫里面，没有与最要紧甚至就没有与大卫见面，就叫他自己回家去。这皇子啊都有自己的地方就回去。后面讲到了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第一个现在我讲为什么没有见面，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亚沙龙没有机会跟大卫讲话。 OK， 这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没有沟通，没有讲话的机会，又没有见面。换句话说，亚沙龙这时候他想要讲一些话，在大卫心中大卫不要听。或许大卫说你不用讲太多，这时候你不需要讲，因为你的在整个的你的光景面，我让你回来是已经是一个恩典，对，我不要听你，因为他是如果真要接王位就是亚沙龙，所以大卫这时候他不要听他。可能这不能够说一定是这样，可能是大卫从某个角度对亚沙龙的一个惩罚，因为他真的没有惩罚到亚沙龙这个惩罚，但是一个最重要的惩罚就是说我不要听你的话。虽然没有判亚沙龙什么，甚至判他作奸，甚至判他死刑，大家要留意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第二个我要讲跟神的关系最痛苦的事，你讲话神没有听，为什么？因为有个罪在里面，所以悔改是 must， 是必须的。亚沙龙大卫说不要跟我讲话，基本上不要见我的面，不要跟我讲话，你回来就好，或许怎么等等等到什么时候我真的老了，或者我在战场死了，反正轮到你接王你就做接王，但是你跟我就是你纵然有一天接我做王，但你跟我的关系就停在这里，回来就好。起码对整个国家来讲，现在有个王会来接。但是大卫说我跟你没什么关系。这给我带出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如果我们在神的当中有一个叫做东西叫做罪，我没有悔改没有悔转，你纵然可以服侍神，甚至可以有些的果效，因为这是你的身份，但是最痛苦一件事情就是你跟这位神沟通不来，沟通没有讲好几次没有见面，这个字的这个话的后面意思就你不需要跟我讲话，我也不会跟你讲话。所以这第二个，你恢复了你可能的身份，甚至可能继续可以做你要做该做的工作。有一天如果大卫战场死了或老死了什么如果他没有犯错的话，这可能就是他接王，或者他突然发现这个爸爸跟儿子是不讲话。为什么？是因为罪，是天父跟我们是不讲话，不听我们讲话，也不会跟我们讲话。为什么？因为有个罪在里面，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第三个这边讲到，如果从后面讲到亚沙龙来讲话，后面讲到他的整个设计怎么要做王，因为他发现这个父亲不太跟他讲话。那如果父亲都没有跟他讲，以后这个我怎么样，我培养我的儿子就成为王，如果都不做这些事情，亚沙龙会有点担心，就是照次序轮到他做王，可能别人不见得服他的，所以他开始有很多的设计。15章那边就开始讲这他怎么去安排自己怎么来做王， 但不可否认他已经有做王的前面一个条件，他长得非常漂亮，跟他的妹妹塔玛一样，塔玛是用这个所谓的 beautiful 或 beauty 或 beautiful， 他是用非常 handsome， 而且他整个生活是很有意思，他整个生活他留长头发，只有一种人留长了，这拿西尔人生，他一说他表明着是分别出来的，他愿意一生分别出来，他真的很努力，他的 长相就已经很漂亮，没有人去看他，他漂亮，他妹妹漂亮，他生个女儿也很漂亮，希望圣经呵呵，但是他很有资格，很有努力，他要过一个分别为生等等，但是他的头发到一年才剪一次，虽然他不是拿西尔人，不过他真的愿意分别为生，他努力做一个神用的人，不过还是一件事情，如果他的罪没有父亲，神不能够完全用他，而且他要为他自己付上代价，因为他把欺负他妹妹的这个他马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哥哥暗嫩给谋杀，啊，罪真是很糟糕。你多么的有资格做神要做的事情，你多么有能力可以做神的事情，但还是一样事情，若你的里面，若我的里面还是有罪，神很难用我们，所以悔改是必须的。但你看到扫罗也好，这个亚撒龙啊，他没有在神面前悔改，相对于一个就是大卫，他知道犯这么严重罪，他悔改，神就用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三个儿子，刚读到，但没有讲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倒若他的女儿只有一个女儿，就把这个女儿的名字讲出来，叫塔玛，跟他纪念想起他的妹妹、okay? 他妹妹叫塔玛。但姐姐要讲到这三个儿子为什么没有名字，很可能这个三个儿子一生出来就死了，或者死在母腹当中，所以连名字都还没给他取就已经没有。所以你看那约牙的从某角度很风光了，也回来了，也预备，但从某角他开始承受他杀人的罪的痛苦，他的孩子三个儿子哦，连死三个，这不得了事情，没有这种事情，所以神定义让他知道不可能是你做王，就是你做王了可能做不久，那做不久谁来接呢？你根本没儿子来接。所以你发现一个人活在中，昨天我花了蛮多功夫在解那段经文，因为这是大卫写。一个人如果还留在最终啊，不一定杀人放火，杀人放火这是很明显。若是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像枯骨一样，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盼望。然后里面天天这样转来，甚至愿意为神来用神，那我就摆上了。你看我天天都是找你的走烂旨意。但是你说走到神旨意，你要搞清楚是你的想法还是神的想法，不然的话神还是调整你调整我，用他的手按在我身上，这个叫管教。总希望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还有机会的，不是在那边打转，而是回到他自己里面来。我感谢主，当我被圣灵更新，那是1986年时候，我就开始走上一个不同的道路，这个道路跟我以前很不一样的。从那天开始，因为神说过去你的服事做船做了6年，81年出来做船，一直到86年，你只是在做自己的事。过去你说服事我，只是在做你要做，只是用我的名字说要做一二三，其实一二三都是你想要做的，不是我想要做。然后神跟我说，就后面一句话，从今天开始我要透过你做我要做的事。从1986年到现在，现在是16了，我学的这个功课就是要做神要做的事，否则我更不肯继续走在这个 ministry 里面。因为神讲了一句 In the past 你在 do your own ministry, Now let me do mine。 我定义跟神回应，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我要求问你。当然很长一个学不是一问就清楚了。后来我就学习，有没有跟你们说买个菜，买个生菜我就说神啊你喜欢哪一个，买个西瓜我就说神啊你要喜欢，一直跟神讲话。就像昨天讲的细节啊，成名啊，不要什么大事才跟神讲，小事而不跟神讲，大 大事小事跟神讲，你才会养成一个习惯呢、啊。好像每样事情不是做完了出了事后悔，那是在于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定义不要做，那是后悔悔改的结果，不是收拾这个残局，乃是在还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你已经走在对的位置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到今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真认为我很蒙福，我真认为在我的服事里面，恶是容易，但是轻生。我真是认为在今天啊，如果大弟兄姊妹对我说：“哎，牧师，谢谢你啊，反正有这种机会。”你的教导，我说这是神的恩典。当然女孩子在问牧师，我早点认识你就好，我说感谢主，你没有早点认识我，不然你会被我气死。学什么？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一定会蒙福。我们先来祷告。神的旨意完全的明白，以至于完全的遵守，落在我们的身上，或者透过我们落在别人身上。我们要祝福那个人，我们要称谢这位显明他旨意之主。第二个，不要看轻罪，不论是大的小的，总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对话沟通。好像亚沙龙跟大卫就是已经回到宫殿，但是没有讲话。另外一个要留意的，我们的罪不论是大小，如果没有对付的话，纵然我们已经有这个机会负这个责任，甚至我们也努力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有更大的力量，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是还是不能够完成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放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时候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还是做不到。因为神的力量，神的心意不会继续向我们打开。因为什么？因为罪。悔改是 must， 承认自己的软弱破碎是必须的。当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你整个人生，你的生命做一个翻转之后，你整个人生，这个人生的，你整个人的生活也会有一个很大翻转。为神这样的不断的工作，天天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献上感谢，也求神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仅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我们开会同声的来为自己来祷告，来为教会来守望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感谢，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我们所成就的。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新的，带领我们走到你自己的里面。哦，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求你继续在我们做人要做工作。哦，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哦，带领我们向前，感谢你，赞美，赞美你，赞美，赞美，赞美你，赞美，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